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叫做《痛苦与狂喜：米开朗基罗传》，讲述了著名的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的故事。本书一共431页，我会用大概20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这本书的精髓，来一起了解米开朗基罗那痛苦与狂喜并存的传奇一生。米开朗基罗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和他齐名的另外两位艺术家分别是达芬奇和拉斐尔。我们现在呢，经常是把这三位巨匠放在同一等级上，认为他们呢都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艺术家。但是这三个人呢自己可不这么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什么莫逆之交，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特别差。这三个人当中呢，达芬奇的年龄最大，比米开朗基罗大24岁，米开朗基罗又比拉斐尔大8岁，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当中出名最早的是达芬奇。在1500年的时候，48岁的达芬奇刚刚创作完他的那幅名作《最后的晚餐》，那个时候他的声望其实已经达到了顶峰，全意大利人都知道这就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但是呢，就在他享受大家崇拜的眼光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突然转向了，被一座雕像给吸引了。那是一件大理石的作品，纯白色的，造型呢是圣母抱着刚刚死去的基督时的样子。作品里啊也没有多余的人，只有两个人，圣母和基督。基督就躺在圣母的怀里，圣母呢低垂着眼眉，右手抱住基督的后背，左手向上摊开，表情和其他同类作品都不一样。他的表情没有歇斯底里的哀嚎，而是非常的宁静。仔细看一会儿，你就能感觉到有一股悲伤到极致的绝望感从雕像里面流露出来。整尊雕像的打磨已经细腻到无以复加，圣母的裙摆、眼神、基督的肌肉、骨骼，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总之呢，整尊雕像从技术到构思到创意，那都是完美的，无可挑剔。那看到这个作品以后呢，所有人都惊呆了啊！竟然有人能做出这样的作品。而且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声称做出这个作品的竟然是一个24岁的毛头小伙子。大家一开始呢都不信，这就是米开朗基罗的成名作《哀悼基督》。达芬奇呢当时也看到这个作品，正在他暗暗称奇的时候，米开朗基罗的第二件作品又诞生了。它呢是一个高4米的雕像，题材呢是用圣经里的故事人物大卫作为原型。这个大卫的故事啊，你可能听说过，就是说啊，一个身材弱小的男孩叫大卫，他在战场上呢和一个身材魁梧的巨人格利亚单挑，结果是用石头当武器砸晕了格利亚，最后砍下了他的头，赢得胜利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题材呢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题材，有很多人呢也都做过类似的作品。其他人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都是选大卫赢得胜利的那个时刻，要么呢就是大卫踩着格利亚的身子，要么就是大卫提着格利亚的头，总之呢就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但是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大卫呢不一样，他选的是开战前的那个瞬间。在那个时刻，大卫浑身紧绷，目视前方，浑身充满了力量感，你能从雕塑中直观地感受到那种即将开战前的紧张情绪。整个作品无论是从技术还是构思还是创意，又是完美的无以伦比。那看到这个雕像以后啊，大家才算彻底信了。哦，那看来这个小子真不是一般人啊。当时达芬奇听说啊，这个雕像要放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中间，他一下就慌了，他就赶快四处游说，劝当时的执政者把米开朗基罗的这个作品在广场上随便找个小角落放一放得了，千万不能放广场中间。那米开朗基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飞奔过来找达芬奇吵了一架，两个人从此交恶。当然这个是两位艺术大师关系的一段小插曲，最后这个雕像还是被放在了广场中间，被当作佛罗伦萨最引以为傲的艺术作品之一，供万人观赏。那米开朗基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他是怎么在自己的领域取得这么高的成就的？我们又能从他的身上看出点什么？从这本书啊，我们就能清楚地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叫欧文斯通，是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为了写这本书啊，他耗费了6年的时间。下面我就分两个部分说一说这本书的内容。第一部分，我们来说说米开朗基罗的个人特质，从中我们可以近距离的了解他的一些和普通人不一样的特点。第二部分，我们鉴赏他的一幅名作《创世纪》，从中呢，我们能感受到他构思的巧妙和他做一个作品时候的心路历程。咱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米开朗基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教科书里面呢，经常是把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引申出很多奇怪的意义。你比如说，他是用自己的作品体现当时的人文主义精神，他不惧当时的权威，坚定地通过雕刻和绘画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用作品痛快淋漓地对人世间的丑恶进行无情的鞭挞。啊，那你说鞭挞就鞭挞好了，反正米开朗基罗也没法出来辩解。不过呢， 这种革命斗士的标签贴在这么一个匠人的身上实在是不合适，因为石匠在当时啊是一个地位很卑微的职业，和木匠啊铁匠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艺人，靠给别人干活赚钱。而且啊，米开朗基罗他们家还是有贵族血统的，一开始啊他爸呢就极力反对他学这门手艺。当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要做雕刻家的时候，勃然大怒，说呢，我们这个家族还没有人沦落到靠双手吃饭。意思呢就是啊，你放着商人不做，做石匠简直就是给家族蒙羞。但是没办法，人家就是喜欢而且擅长。而且啊，非说米开朗基罗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也是太勉强，他的大多数作品啊都是在无奈和妥协下完成的。他要是有反抗精神完全可以不干了，但是他每次呢都是为了挣钱而选择接受。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他，可以说是一个有强烈自卑情节，性格孤僻，脾气火爆，有强烈的攀比心理，极度珍惜自己羽毛的有追求的同性恋手艺人。这句话有七个限定词，信息量有点大，我们呢从后往前一个一个解释。首先呢，他是个手艺人。什么是手艺人呢？就是靠自己的技能赚钱谋生的人，别人想让他做什么东西可以先给钱，有了钱再干，没钱坚决不干，这个是一个手艺人基本的生存之道。所以说呢，他并不是像很多搞艺术的人那样靠着自己的情怀和兴趣做事情，他做的所有东西都是别人定制的。你比如说前面说的爱到基督、大卫、酒神和最后的审判，都是雇主选定主题让他做的东西。在画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纪也是，做了一半发现呢雇主钱没给到位，立马撂挑子不干了，追到战场上去要把自己的钱要回来。回来以后发现呢钱还是没给到，然后呢第二回追回去要，最后啊硬是把钱拿到手才开始继续作画。这个就是他的谋生之道。其次呢，他是个有追求的手艺人。那啥是没追求呢？没追求的手艺人呢就是那种完全迎合顾客需求的人啊。老板你要啥？大卫和哥利亚是吧？ OK， 要什么姿势你说，你说你是要站着的、躺着的，还是说大卫提着哥利亚的头的，我这有很多姿势供你选择，最好呢你能把你所有需求都说出来，我才知道你要什么。做出来之后然后就说，老板你看看满意不？不满意我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个呢是大多数普通手艺人的工作状态，他们自己这一关很好过，反正呢最后只要是雇主满意通过了，拿到钱就 OK 了。那有追求是啥样呢？就是米开朗基罗这样的。老板你要什么？雕像是吧？什么主题呢？大卫和哥利亚是吧？OK， 那其他的呢你就别管了，雕成什么样我说了算，你也别多嘴，这个雕像是从我手里出来的，刻着我的名字，我自然呢会对他负所有责任，最后的品质我把关，但是呢一旦做出来你就得全部接受，我坚决不改我自己的创意。那这就是米开朗基罗式的有追求的手艺人的工作状态。他在面对自己作品的时候表现出了不近人情的傲慢。你比如说他在画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的时候，整整画了4年多，这期间呢他没有让雇佣他的教皇看过一眼，直到最后画出来以后，教皇才知道啊，这和当初让他画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他呢总是会用自己的水平做出超出雇主期望的作品。我们接着说关键词，米开朗基罗还是个同性恋。其实据传说达芬奇也是的，但是达芬奇这个性取向呢还是大家靠他的作品猜测的，谁也说不准。但是米开朗基罗的这个性取向就很确信，因为他有大量的写给别人的诗信保留下来，在诗信当中的很多语句啊，表达着他对一位年轻男子的爱慕。而且你发现没有，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基本都是男的，就算他雕刻女性也是大多时候用的男性的面貌。你就比如说最后的审判当中，女子都是身材粗壮的男人的形象，只不过是给男子加了一个胸。有人说米开朗基罗极有可能没见过女性的身体，反正呢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米开朗基罗还有一个特点，是极度的珍惜自己的羽毛。他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为了流传后世而设计的，不允许自己有一点马虎。那他为啥选择雕刻呢？因为啊，他觉得石头是永恒的东西。你像古希腊的雕像，不管埋在地下多久，不管经过多长时间，他们都能保持原来的样子。但是呢，绘画就不行，一场大火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时间长了，绘画还会褪色，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因此呢，他一直对雕刻情有独钟，认为呢雕刻才是上帝给他的天赋，是男人的艺术啊，画画那是女人干的事情。哎，那你又问了，那为啥他后来也跑去画画了呢？因为没办法，他是被逼的。在画创世纪的时候，他刚刚和当时的教皇发生一些矛盾，他为此还跑路了，被教皇抓回来以后呢被迫接了这个任务。 要是他不干，教皇可能会弄死他。创世纪啊，是一个湿壁画，他上一次画画呢，还是20年前做学徒的时候，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画画。不过没关系啊，这一通百通，雕刻这么难的事情他都能信手拈来，那画画对他来说简直太简单了。不过呢，这个画画虽然简单，但是他这个画画的姿势啊却是高难度的。你看西斯廷教堂的顶部是一个几乎没有遮挡的矩形空间，18米高，相当于你一眼可以看到6层楼的天顶，长40多米，宽13米多。他要在这么一个高度做一张500平米的画，每天都得仰着脖子举着胳膊，这个姿势整整保持了4年。可想而知，最后他的脖子彻底废了，以后看信啊他都得仰着脖子看。那要是其他的人被迫接了这么一个活，肯定是应付差事得过且过的画了。他不，他在这幅画里面融入了大量的心血。在这幅画里面呢，他画了圣经开始的9个故事，就是神的起源，神是怎么创造的日月草木，神怎么创造大地和水，怎么创造亚当，怎么创造夏娃，然后亚当夏娃怎么犯了原罪被逐出伊甸园，然后是后面的诺亚献祭、大洪水、诺亚醉酒等等。这9个大画在整个天顶最中心的地方，然后呢又在几个边边角角画上了12个先知和女祭司，整个天顶画一共画了343个人物。在这幅画快要画完的时候，拉斐尔正在他隔壁画那幅著名的雅典学院。雅典学院呢是个古希腊题材的画，他把各个时代的牛人都画进了画里，大家在一起讨论学问。因为米开朗基罗在创世纪那幅画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谁都不让看，包括雇佣他的教皇，他也不准看。但是呢，拉斐尔实在是好奇的不行，有一天呢他就偷偷的溜进教堂，躺在天花板下面看了整整一夜，然后呢回去就把米开朗基罗的形象也画进了雅典学院。他承认米开朗基罗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你看他就是极度的珍惜自己的羽毛，只要经过他手上的事儿，不管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都会极力的做到最好，他永远都是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另外呢，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把他生前所有的草稿觉得不好的作品全都销毁了，意思就是我只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后世。你看在爱护自己名誉这方面真是用心良苦。米开朗基罗还是一个攀比心理很强的人，他喜欢呢和别人竞争对抗，在作画的时候感觉总有一股气憋在胸口，他就享受那种把别人比下去的快感。比如说在米开朗基罗刚来佛罗伦萨以后啊，当时的执政者就找他和达芬奇同时对一个主题作画。你想啊，当时两位最杰出的艺术家就同一个主题作画，那是赤裸裸的正面对决啊。米开朗基罗呢这边自然是不用说的，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自然是全力以赴。而达芬奇这边呢，老师傅出手自然也不能谦让，他们拿到的主题啊是通过一场战役来表现佛罗伦萨人民的英勇。达芬奇选择的这场战役呢是佛罗伦萨和米兰之间发生的一场战役，叫做安吉利之战，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幅作品。他选了呢这场战役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整场战斗的最高潮，你可以在画里面看到人和战马完全纠缠在一起，战士们高举着武器声嘶力竭的叫喊，整幅画给人一种血脉喷张的感觉，他把人在战场中失去理性的那种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达芬奇在这幅画里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把自己研究了16年的马的各种姿态全都放进这个画里面，甚至呢为了反映一个人的表情亲手解剖了30多具尸体。那你要知道非法解剖尸体在当时可是重罪，就算是医生也只能在一个月特定的一天允许做这个事儿。你可见达芬奇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那米开朗基罗呢，他选择的是另外一场战争，叫做卡西纳战役，然后呢他选择了战争的另外一个瞬间，就是当战争打完之后，士兵们筋疲力尽丢掉盔甲裸体的在河中洗澡的时候，突然有敌军突袭，这个时候士兵们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你会在画里面看到有些人呢刚刚从河里爬起来，有些人赶紧急急忙忙的穿衣服，有些人紧张的向外张望，而且有些人已经弓箭在手，整幅画面呢给人一种慌乱和紧急感。他选的这个瞬间和他后面即将做出的作品大卫呢有点像，都是选在开战前的那一刻。虽然说这两幅作品构思是非常完美的，但是呢可惜这两幅画呢都没有完成，后人呢也只是根据他们当时的草稿和别人临摹的作品来确定这些画的内容。就反正不管怎么说吧，经过这场比拼，米开朗基罗的地位就已经和这位比他大24岁的大师达芬奇平起平坐了。在后面画创世纪的时候也是，他在作画的时候一直都有一种要把别人比下去的心理在给他动力，但是啊， 这种竞争意识过于强烈的人呢，他就不容易相处，所以说啊，他基本上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任何的朋友。我们来看看他最后的几个特点。自卑情结，脾气火爆，性格孤僻。这几乎啊是大多数伟大艺术家的标配品质。他做大卫用了3年，画创世纪用了4年，画最后的审判用了7年时间，建造墓地教堂用了15年。你看，要是一个正常人呢，也忍受不了这样单一的又高强度的工作。好在啊，米开朗基罗他是极少数艺术生涯超长的人，他在20多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掌握了顶级的雕刻和绘画技巧。虽然这一生大多数时候都受到身体病痛的折磨，但是呢，也活到了89岁，也就是说，他有整整70年的艺术生涯。我们呢，从他的作品里就可以看到，伟大的艺术家不是只有天赋就可以练成的，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生命。下面呢，我们就来鉴赏他的一幅画。从一幅画中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用心多么的巧妙。这幅画是他在西斯廷教堂的顶部画的，叫做《创世纪》。前面呢，我也说了他做这幅画的背景啊，整幅画里面有343个人物，其中最出名的属于中间的那幅，叫做《创造亚当》。这幅画的右上方是一位富有智慧的长者，在天使们的簇拥下飞向亚当。画的左下角是亚当，他全身裸露，依躺在一座绿色的小丘上。米开朗基罗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对原来的故事情节稍微做了一些改动。他把原来啊，应该由上帝把生命的灵魂吹到亚当身上的这么一个情节，改成了上帝把手伸向亚当。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尽管这两个手指已经挨得非常近了，但是呢，就是没挨上，始终留一个空隙。这个设置啊，就给后人带来了无尽的遐想。有人说啊，这里面藏有密码，而且任何人只要一看这幅画，目光就会自然而然地落在中间的空隙处，那个地方就像有一股磁力一样，总是能吸引别人的目光。你说是不是很神奇？后来呢，有研究人员就做了各种各样的测量，发现啊，原来这个空隙呢，正好就是一个黄金分割点，连1毫米都不差，它符合人们看物体的自然规律。那怪不得这个点总是最吸引人呢。后来呢，还有人发现，这个创造亚当里的上帝，它背后呢有一块大红布，这个形状好像有点像人脑的形状。你可以呢在网上搜一搜这幅创造亚当的图，可以看到啊，正好就是一个大脑的形状。我们前面也说了，达芬奇呢为了作画偷偷的解剖了很多尸体，其实这个事儿啊，米开朗基罗也经常干。那他把大脑的解剖图画在画里面，里面又是上帝的形象，这个寓意是什么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可能米开朗基罗认为上帝造人不单单是给了亚当完美的肉体那么简单，而是给了亚当智力。这幅画呢，实际上寓意着人类和其他物种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拥有智力。你看，这个构思是不是非常巧妙？如果说达芬奇的画是一个百科全书，那米开朗基罗的画就是一个人体结构的全息图。为了做这幅画，他把自己关在西斯廷教堂整整4年多，拒绝外界的一切探视。从他踩的那个架子到平时用的颜料，几乎都是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虽然我们说了啊，他是在不情愿的处境下接的这个活，但是呢，这种超高的作画难度和精密的构思却拉高了他的成就，让他至今都无人能够超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他每天在18米高的地方独自一个人拿着画笔，一笔一笔的填满500平米的空间。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他每天忍着身体的剧痛在持续的工作。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他内心呢一直带着一股不服输不妥协的力量在创作。最后啊，我们再想象一下他最终完成那幅旷世奇作的时候狂喜的心情，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他是当之无愧的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了。任何的伟大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呢，我们在赞叹艺术家成就的时候，也应该看到他们为此做出的牺牲。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上面讲了米开朗基罗的性格特点和行为特征。他呢，并不是革命斗士，他只是一个有追求的、有很多怪癖的手艺人。他有自卑情结，性格孤僻，没有朋友，极度珍惜自己的名誉，对自己做的事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给了艺术创作。超高的天赋、超长的职业生涯，加上超过常人数倍的努力，让这位艺术大师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这本书啊，就讲到这儿了。更多资料为你整理在了音频下方的文稿里。这里是每天听本书为你解读的第151本书。祝贺你今天又听完了一本书。